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各位听客，今天讲《三国演义》重要篇章，诸葛亮唱空城计。上回讲到，魏国的将军司马懿率领150,000大军向西城杀过来。这个时候，诸葛亮的手中只有2500人了。这150,000大军和2500人相比，这悬殊是太大。众位官员听了，个个都吓得变了脸色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诸葛亮登上城头一望，只见尘土冲天，果然是魏兵分两路向西城杀将过来。诸葛亮这时候从城上下来，向众位官员吩咐说道，把城上的旌旗都隐藏起来，军士们各守哨位，不许随便走动和高声说话，四面城门都要打开，每一个门用20名军士装扮成老百姓，在那里洒水扫地打扫街道，如果卫兵来到都不要慌张，我自有退敌的办法。等官员们都安排好了，就见诸葛亮身披鹤氅，头戴冠巾，登上城楼，在城楼前凭栏而坐，让两个小童子点上香，悠闲地弹起琴来。司马懿的魏军冲到城下，见到是这般模样，都不敢进城，急忙去报告司马懿。司马懿听到这个消息，摇了摇头，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。他叫大军停下来，自己打马奔跑到城下，抬头一望，果然见诸葛亮坐在城楼上，正满面笑容，消闲地在弹着琴。诸葛亮的左边有一个小童手捧宝剑，右边有一个小童手拿拂尘。在城门内外有20多个老百姓在低头清扫道路，这20多个老百姓眼睛向旁边看都不看，好像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样。这司马懿看完之后，心中是非常的疑惑呀。他回到中军，传令后军左前军，前军左后军向北撤退。司马昭说道，父亲，这是不是诸葛亮没有兵，他故意装成这个样子？司马懿说道，孩儿，诸葛亮一生谨慎，从来不做冒险的事情，现在他大开城门，里面一定有埋伏，我军如果进城就会中他的奸计，你哪能料得到这些呀？啊，赶快撤退吧。于是魏军两路人马不大功夫全撤走了。各位听客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诸葛亮设空城计。诸葛亮见魏军走远了，拍手大叫起来呀，可是众位官员都吓得浑身直冒冷汗，直到这个时候才放心地喘上一口气，向诸葛亮问道：丞相，司马懿是魏国有名的大将啊，他手下有150,000精兵，见了丞相一个回合都不敢打，立即退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诸葛亮说：他以为我这个人自来谨慎，不会干冒险的事，见到城中这个模样，他们怕埋伏有病，所以就退走了。我不是想冒险，我实在是不得已才用了这条空城计。司马懿他一定会从山北小路往回撤，我已经派关兴、张苞两个人在那里等着他了。众位官员这时候还心有余悸，说道：要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丞相，那我们只好扔下县城逃跑了。诸葛亮说道：我们只有2500个士兵，想逃都逃不远，那还不被司马懿捉住吗？诸葛亮说完这个话，就带上西城的官兵老百姓，安然地向汉中退去。再说司马懿率领大军顺着武功山的小路正往北走，忽然山坡上鼓角齐鸣，喊声震天，只见一杆大旗上写着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几个大字。司马懿一看这个气氛，忙对自己的儿子司马昭说：孩儿，我们如果不退兵，一定中诸葛亮的奸计了。魏军怕蜀军冲杀过来，慌忙是丢盔卸甲，连忙奔逃啊。逃出了5-6里地，山谷中又响起一片喊杀声，看到那个大旗上写着左护卫使龙象将军关兴几个大字。关兴给大家知道是关公的儿子，刚才那位张苞是张飞的儿子。这时魏军一看到关兴的大旗，不知道蜀兵有多少，吓得是扔掉粮草军旗，争着逃命。关兴、张苞按着诸葛亮的布置，也不追赶，就带上俘获的粮草物资，欢欢喜喜撤走了。魏军的大都督曹真听说蜀军退走了，好带兵来追赶。可是他刚追过一个山头，只听一声炮响，诸葛亮手下的将军姜维、马岱从背后山谷中杀将出来呀。曹真是吃了一惊，打马就往回跑。他的先锋叫陈造的逃跑的慢了一点，被马岱赶上去唰一刀砍死。姜维、马岱得到胜利，连夜退回汉中。赵云、邓芝埋伏在七谷，接到诸葛亮的撤军的命令之后，赵云让邓芝带着人马粮草先行，自己在后边是一步步掩护，终于安全地撤回了汉中。话说蜀军退走之后，司马懿又回到了西城。司马懿找到当地的老百姓问一问 这一问才知道，当时这城中诸葛亮只有2500个兵士，没有武将，只有文官，根本没有什么埋伏，是一座空城。诸葛亮是在唱空城计。再一打听武功山上的蜀兵的情况，老百姓们说，关兴张苞每个人只有3000人马，他们只是在擂鼓呐喊，并不敢厮杀。司马懿听了，哎，又是生气又是后悔呀，叹着气说，哎，我实在不如诸葛亮啊。话说诸葛亮回到汉中不久，马谡、王平、魏延、高翔也都回来了。诸葛亮先把王平叫进帐中，责备他说，王平，我叫你和马谡一起守好街亭，你见他在山上扎营，为什么不劝阻？王平就把自己再三相劝，马谡不听，这个前后经过细说了一遍。孔明叫王平退下去，命令传马谡进帐。马谡知道自己犯了大罪，他先把自己绑好，一进大帐便跪在诸葛亮的面前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